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7月23号星期三，就像昨天晚上高杰为大家所分析的这个样子，川普呢和日本签订的这个关税协议呢，直接推动了今天股市全面冲高。今天呢更加传出来和欧洲方面，川普也进一步的争取达成了15%的这样一个关税协议。就像昨天我们看到分析师所分析的这个样子，看起来似乎呢是毫无章法，一通乱拳，但是呢这个乱中取胜，而川普呢非常有信心，在过去的经济，特别是整个美国以及世界的经济非常坚挺啊，很坚韧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再拔高 5%， 从原来的 10% 股市大跌，到今天呢我们看到 15% 居然已经落到纸面上，成了一个真实的 big deal。 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呢，整体的指数像道琼呢直接哈收盘上涨了 507.85 点，这咱们昨天也就预见到了哈，今天你有没有跟呢？涨幅达到 1.14%，收报45010.29点，那今天呢终于回到了45000点的上方。纳指呢今天也上涨了127.33点，涨幅 0.61%， 报21020.02点。 S&P500 呢是上涨49.29点，涨幅 0.78%， 报6358.91。费半今天收盘呢也下跌啊，它昨天下跌，今天继续下跌，但英伟达是涨了，包括台积电今天都涨了2%之多哈。那今天呢费半今天是收在5637.78点，跌了0.94点，跌幅是 0.02， 基本上是一个平盘的状态。最近呢像一些 PPI 的数据哈，都比较低于预期，所以呢这种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说工厂的 wholesale 它的批发价没有上涨的那么快，那这个呢对未来通胀压力呢就有非常减轻的这样作用，降低了美联储加息的这种预期，增强了市场对经济会软着陆的这样信心，所以今天的标普500啊、纳指啊、道琼啊等等均得到了这种提振。更大的原因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和日本达成的贸易协议，将关税从之前的30%降到了15%。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消息呢不但是推动了美股哈中上涨，道指上涨一度上涨，道指是开盘就在上涨哈。那包括呢日本的股市，今天几个车行，昨天我详细的为大家说哈，开盘呢就涨2%，最后丰田呢等等这些股票直接涨13%呢，大家都疯狂的去抢，所以不知道大家你有没有赶得上啊。那这是呢我们看到今天美日韩哈等等的这些股市呢都跟着是大幅度的上涨。今天呢贸易的这种紧张的局势缓和，提振了包括工业、医疗保健、能源板哈，这个道琼表现的非常的强劲，也就支持了道指和标普500的上涨。本周呢还是哈今天最大的科技巨头的财报，一个是特斯拉，一个是 Alphabet。 那科技财报呢仍然是都好于预期啊，非常的乐观。像特斯拉、Alphabet 还有 IBM 哈，他们所报的财报之后，Alphabet 盘后是涨了超过2%，特斯拉呢大跌了5%。一会儿呢高杰为大家详细的介绍。现在呢基本上大家都在关注着整体的这种 AI 啊，包括呢搜索引擎啊， Alphabet 的广告业务的表现呢，还有 NVIDIA 今天的继续哈领涨，这些呢也都推动了纳斯达克指数继续创下历史高点啊。今天美国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上升了4个点，来到了 4.39%， 比昨天高一些哈。日本的40年的公债拍卖需求创下了2011年以来的最低。金价呢结束了3连涨，今天跌过了超过 1%。还有呢就是今天的几个比较大的这些企业哈，刚才除了 Google 收盘的时候呢是收低了 0.5%， 但是盘后呢涨超 2% 哈，然后一会儿再详细的介绍。今天的 Chipotle 这个它是断崖式的跌了 9% 呢，它的这家快餐连锁店第二季度同店销售额下降了 4%。 此前呢华尔街已经预估哈他们的销售额降幅呢会低于 3%， 结果呢完全比这个预期的还要糟糕哈， 那 Chipotle 的这个我们也跟大家讲过，那就是他的那个 CEO 被挖到了Stubbs， 他这个 CEO 就在任的时候呢，将 Chipotle 呢在逆势哈，所有的在2022年之后的通胀的环境当中，零售店特别是这种大的连锁的餐厅的店面哈，这个堂吃这部分都是冲击的非常的厉害，所以像什么Red Lobster 啊等等的一系列的这种老牌的大的连锁店很多都破产的，但是呢 Chipotle 的却逆势上升，就是因为当时他那个 CEO， 这个 CEO 被挖到这个 Stubbs 公司当天就涨了 17%， 然后呢 Chipotle 呢却从他去年年底公布这个消息之后呢，已经是第二季度同店销售额下降，至于吗？对吧？这个真的是将熊熊一窝嘛，这个很有意思。我今天看到这个消息，我就觉得很好玩哈。那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刚才所提到的丰田 TM 啊，还有本田 Honda 哈，它是 HMC， 今天全都是飙超13%，包括呢尼桑日产这个呢也猛升了8.06%哈，这是今天的大赢家。所以这个关税呀、包括宏观经济呢，你看准了之后，这些都是基本上在意料之内的，你可以追个高哈，然后获利呢就跑。德仪今天的周二他预告呢他的类比芯片的需求下滑引起了整个市场的一个担忧，所以他今天的股价大跌了13.34%哈，这也是导致今天我们看到半导体哈费半这部分呢是持平小跌了那么一点点。今天呢大家还是从昨天晚上我是第一时间给大家就分析了这每日的协议哈，那么今天有更多的一些细节出来了，而且呢非常有意思，在这个细节当中我给大家讲一讲吧，因为所有的这一些都围绕着这个关税哈。在这个细节呢，日本将购买100架的波音飞机，然后呢进口美国的大米哈增加75%，数十亿美元的美国的农产品还有其他，并且白宫呢也发布了一份详细的叫做美日战略贸易和投资协议的说明书，包括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购买80亿美元的商品，包括玉米、大豆、肥料、生物乙醇，还有可持续的航空燃料，还有呢就是日本将投资5500亿美元重建和扩大美国的核心产业。那昨天川普和今天的白宫都说这是迄今为止任何一个国家获得的最大一笔外国投资的承诺，会为美国创造数十万个就业的机会，扩大国内的制造业。白宫呢今天也在说，在川普的指示下，这些资金将用于振兴美国战略工业基础，包括能源基础设施和生产、芯片制造与研究、关键矿产的开采、加工、精炼、医药的生产、商业和国防的造船。而且呢非常牛哦，他这个投资，正常我投资嘛，你总得给我回报率嘛，90%都是美国的利润，他们只拿10%啊，有点像长期借贷一样，就是投资也不按着这个产出分股，非常的霸道哈。那么这个呢，白宫说，哎，与日本的协议将在关键领域实现突破性的市场开放。美国对日本的能源出口将大幅的扩大哈，他们还在阿拉斯加这个令啊，它这个天然气代购协议等等等等。日本长期以来对美国汽车和卡车的限制将被取消，这都是今天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那我们看到呢，大家都在扒哈，那川普在白宫呢已经是公布了他多厉害嘛，那肯定要去很高兴。然后呢，这个照片呢特别有意思，照片呢他就曝光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在川普的这个总统办公桌上，他面前坐着一排啊，全部都是日本的这些谈判代表，还有呢他的商务部长，还有 Besant 哈，还有这个国务卿都坐在前边，川普呢坐在这个总统桌的后边。他前面放着一张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图表啊，这个图表呢今天被媒体用这个红框标注了之后呢，好一通给扒呀。他这上的大图卡当中列的文字清楚的写着，叫做10%的关税和15%的汽车、医药与半导体的税率，还有呢4000亿美元的这个大的字哈。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呢，他在这个4000亿上哈，他拿那个笔呀，他那个图卡很大呀，那个字打的都大字儿，他直接把那4000亿涂了，改成5000亿。半导体制品下面的打了个叉， 然后呢，川普呢昨天晚上在社交媒体上就加码，就15%的关税和5500亿啊，也就是说这个呢就被今天呢就是媒体呢说，现在可以看到川普在整个的谈判过程当中，他在掌握着具体的金额，也就是说一切都是川普说了算。财经频道 CNBC 呢形容川普的谈判艺术哈，似乎呢在22号玩到最后一刻哈，在最后一秒钟都不放弃，他要赢到最后啊，那也就是为美国争取到最后。这个图卡呢表数字看起来是日方提出的一个投资计划的金额，但是呢我刚才提到的人家提出这个4000亿对美国的投资呢，他直接改成5000亿了。这个呢你来我往也算是意料之中，最后呢贴文呢又加了500亿啊，变成了5500亿。所以呢白宫对这个图片呢媒体就问呢，他就问完了，白宫就解释啊，4000亿是日方的建议，川普为美国民众加码多谈了1500亿。然后那个贝申他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彭博的采访当中呢，他说是他做了一张那种大型的图卡呢放在桌子上，美国的谈判主将呢坐在后面，川普呢坐在那里头主谈。 Bessent 呢也是在接受彭博的采访当中说，某些国家输美汽车呢会面临较高的关税，但是呢日本提出了股权信贷的担保以及新的资金对美国投资的大型计划，所以呢他们 get 到了一个相当好的 deal 15%。那么美日的这个协议15%关税是否会成为其他国家谈判的最低标准呢？ Bessent 呢是说那是不同的协议，日本提出创新的融资的机制才获得了15%。所以呢这个很有意思哈，那日方呢对这个解释呢不一样哈，那他们自己呢官员是对说这个5500亿呢是最高的金额，包括呢政府的信贷担保哈。反正不管怎么着，总而言之呢川普又赢了一大票哈。对，如果大家能看到的话特别有意思，那个在那个大图卡上川普大笔一挥啊，直接就修修改改。那双方你也要对自己的选民有交代，川普是赢得很多哈，那你人家日本也得对那边去交代。昨天呢我们非常感谢那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就是说这个日本的这个首相啊，因为他现在反正已经输了嘛哈，他干脆就打开了，因为他也要去争取那个选票嘛。那么现在呢这个农业市场呢，农民的这个选票呢他其实是丢了很多吧，他既没有赢得，他把国内的也给得罪了，他把国民普选票也给丢掉了。因为呢你这不能解决国内的大米的这种涨价，你呢为了那几个选票呢跟美国的关系闹得这么僵，那现在呢反正他也选不上了，他干脆就借这个机会呢干脆就把它打开了哈，等等等等。所以呢这过去我在日本我知道日本的大米呢是对所有的国家，他说保护日本的农业，保护呢他这个粮食嘛，他不能放到别的国家手里头。但是呢对于日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只要他不与美国为敌的情况之下，意义到底大吗？那这个咱们可以去讨论哈。但是呢这件事情这是基本上他终于打开了大米的对日本的出口。我们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日本的大米真的非常好吃啊。那这边有日本的超市，我时不时我都会去到那买它的新米哈，的真的很好吃，那个颗颗晶莹剔透，那个大米空嚼都很好吃的。就所以日本它的那个水啊土啊火山土哈，还有它那个水的是真的不太一样，非常好吃。在美国它也种那个红国宝那也是日本的品种，但是我自己感觉口感上和日本本土的大米相差很多。哎呀，我也不知道，包括呢这个汽车哈，它这个卡车呀都对日本的去出口。日本的那你得是左舵霸呀，这左方向盘得放到右边，还得放到右边。然后日本的那车空间特别特别的小，美国那个死大憨出的车日本人会买吗？也许在农村会有人买哈，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如果说的不对的话，了解这方面情况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可以分享你们的看法。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要去 去跟大家补充一下哈。那今天呢，其实川普的这些关税呢，在欧洲方面也引起了这种热议。欧洲方面现在已经从原来的10%都自自扭扭的哈，摆出一副跟你不干了哈，一副要跟着对着干，一哭二闹三上吊。现在呢，10%他也接受了，再争取15%，这就是我们看到川普谈判的艺术哈。那么这个大棒抡起来，哎呀，我觉得我在这里边我都学习到很多川普的这种谈判技巧哈，我这周五我也要去进行谈判去了，希望呢我也能谈下一个好 deal 啊，这大棒挥起来，我们得使劲要哈，那这个看看能不能去争取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有利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谈判。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今天的这个所有的这种利好的消息呢，刺激着美国的股市呢在进一步的上涨，包括这些个股哈，那么分析师呢也都在观察，那么他们呢是认为。在现在的美国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70%的标普成分股的企业呢都已经公布了财报，而其中的85%呢，它的业绩都基于哈，都高于这个华尔街的预期。那这个数字呢是比一般比过去呢还比较高啊，就好于过去的这种平均数字。所以呢，分析人士是认为本周贸易协定的这种敲定啊，激发了股市当中的这种animal 的 spirit 啊，这个动物精神。这些协议呢提升了经济成长的预测，让投资人对企业获利扩张这种前景呢更加有信心了。所以呢，第二季度的经济活动啊非常的活跃，而未来的前景呢，哎，关税这个问题呢也有好转，所以呢即将啊目前所发布的这种企业财报更加会受到华尔街的欢迎。所以呢今天是7月23号哈，那么在这样重大的利好消息之下，财报将成为本周明天明后天大家要关注的一个焦点。特斯拉盘后大跌了5%，我们要看哈，一会儿我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所以呢，目前啊市场的前景仍然是偏向乐观，企业财报表现得好，估值呢也是很高啊，那巴菲特的那个指数已经高得不得了了。但是呢，对中期而言呢，大家还是认为，现在今天川普又在说了，你给我们降到1%啊，这个 Fed 的那个蠢货，你就是让美国的经济平白无故的呢去受到了打压。那人别的国家像法国呀，他们等等的才3%、4%，然后我们整到6%几哈，就4.5到5.5十年公债，那房地产这个等等的其他的利率呢就更加的高，所以他今天还在打压这个，他直接要求呢就要降到1%，所以呢。那市场也就预期哈，较低的利率的这种未来应该是可以看得到的哈，到9月份降息，昨天我们说了已经来到60%了，那么这些呢都为短期的行情提供了有力的助攻。那也有分析师呢就在分析哈，川普目前的关税政策呢产生了非常丰厚的收入，到今天为止，到7月21号，美国的关税已经来到了1021亿啊。包括呢，现在我们看到和日本谈下的这个关税，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开始涌入美国以避开关税。同时呢，也没有看到那种像那个之前的川普的这种反对者哈，几乎一股脑的，我一直在说哈，什么媒体、什么经济学家，全都在批评啊，通胀啊等等，经济衰退啊，这个混乱看不到。所以呢，目前呢就是。市场的美国股市的这种强势呢，证明投资人对川普的关税政策呢越来越适应啊，并不感到恐慌。这是今天整个市场的主要的旋律。好，那这是第一段高杰呢为大家所介绍的今天市场的整体的情况。那我们在广告之后，高杰就给大家呢好好的去讲一讲哈。那川普呢真的是很严厉的，这个关税啊虽然计出了，但是呢想逃避关税有各种各样的办法。那么大的货物量，你怎么能够抽查？他也不可能查的那么细呀、啊。这个产品我就写吧，你怎么去抽查能抽得到呢？今天川普呢是他们说是要计划从下周哈，从8月1号。截止那一天开始，他们准备要动用刑事的手段来打击逃避美国关税的企业和个人。所以呢，川普的这一系列的政策呢都是配套来的。这个一棍子下去，咱们看中国的经济会怎么样。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 刚才呢，我们有一位3298说，高杰，最近美国发生多起华人高级工程师窃取美国科技机密来泄露给中共，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另外，我们大多数勤奋努力工作在美国的华人汗颜，那些人人格低劣，取财无道，该乘以最重的责罚，也必须在刑满后驱逐出境。政府是时候该立严法加以遏阻，以儆效尤。这位3298这位朋友，感谢您提出这个话题哈。有机会呢，我会说一说。方伟呢，已经是有一个11封信。为什么要有这11封信哈？有机会你可以给我们的8882751628的这个短信上去送你的一个电话号码，我们可以呢把 link 给您，您自己下载之后呢，以这个为样板，你去给我们的市议员、我们的州议员，包括呢联邦啊等各个方面的美国的官员要写这封信，就是传达这个观点，就这个3298您说的这件事情，要让美国的层层的政府官员和民众了解，在美的华人不是所有人都是中共的间谍，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二战的时候呢，当时因为在太平洋的那个岛上嘛，一位日本的居民，美国日本裔的美国人救了当时日本的空军的一个飞行员，导致呢在战争当中哈，那美国政府是对日裔呢是非常怀疑，将他们整个呢都关进了劳改营。后来呢，他们这个日裔的这些，咱们叫ABC， 他们叫什么 JBC 啊，就说这个意思。他们呢是参加了整个二战呢，他们的那个兵团那些年轻人是所有得勋章最多的，他们打死的这个战场上立的功是最多的，是用他们的血和生命赢回了在美日裔人的这样的口碑的。在历史上美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而当年的华人我们都知道有排华法案，但是有多少人知道那个排华法案背后真正的原因呢？那个时候很多的华人的工人在这边盖铁路，中国人在历史上就是叶落要归根的，所以美国有一个笑话说，在美国华人不死人，他们不在这边下葬，不在这边去开告别仪式，死了化成灰他都要把这骨灰拿回到中国去，所以有一个笑话说的中国人啊，就是那个时候叫清朝人嘛哈，他们 China 他不死的，没有人不报死亡的，也导致了呢当时像荷兰呢等等铁路工人，他们在争取这种劳工罢工，要争取最低最高的工资的时候呢，那中国人就趁虚而入啊，他们使劲去抢这些活儿。正因为如此呢，遭到了当时呢人家，你觉得你不想融入当地呀，你到这来就是开我们的油，然后呢把钱寄回去，你们人都走了，骨灰都不留在这里。所以当时的这种排华法案是有当时的一定的社会背景的，我们当然要谴责这种对种族的排斥，可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传统啊，就叫入乡得随俗啊，但是我们不但不随俗，到这里边还一通乱搞，那也就不光是这个华裔过去的我们，包括今天的一些极端伊斯兰教在欧洲在美国为什么引起如此大的争议，不也是这个样子吗？到了人家的国家却呢利用人家的文化人家的制度去搞得乱七八糟，那你这些你怎么能够让人家去对我们有一个好的印象呢？所以呢我就在这儿哈，就是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去，我非常感谢哈您所提到的这个。如果呢您和这位3298这位朋友持有同样的观点的话，可以呢从我们的8882751628上面给我们去送一个短信哈，我们有11封信的这种样本，给各级官员去写到这些事情，发出我们的呼吁，让他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真正的在美国热爱这块自由土地的华裔的美国人在为美国的自由而奋斗啊，我们和那些人是不一样的。如果呢谁也不吱声，谁都不去表彰，那你们跟他都一样，那怎么办呢？回过头来就天天喊他们种族歧视，我们自己有没有做让人家歧视的这些事情呢？所以这是我们要自省的那个部分哈。好，那这是非常感谢3298这位朋友的一个提醒。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啊，那这个刚才我提到的呢，就是川普呢开始呢用这种大棒哈，你想偷运，我们在昨天我的数据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中国的经济呢本来很糟糕，但是呢它我们看到它呢在美国六月份降低了16%多，但是呢在其他的国家呢出口呢是什么欧洲啊什么南亚呀、非洲啊就是亚洲国家，它的这正好在那边呢出口了，哎，这些呢再转运过来呢基本上就是能够打平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怎么去堵住呢？哎，川普的这个政策呢今天我觉得很重要哈，他呢今天就是宣布呢就是要动用刑事手段打击逃避川普关税的企业和个人，也就是从8月1号对部分进口商品实施新一轮的这种关税，对来自欧盟和墨西哥的商品会征收高达30%的这种关税，同制品的关税高达50%。同时呢，他们还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硬的措施，准备对那些企图逃避关税的企业和个人提起刑事的指控哈。所以呢，这就导致呢，所有这些想用第三方转运啊，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去违法违背美国的这一次关税法呢，他们的成本将大幅的提高。在处理过去啊，你比如有人谎报商品的原产地啊，然后像我上次提到的，他一天就把比利时一天300万个小商品，人能受得了吗？给人都冲垮了，对吧？然后虚报你商品的价值啊，或者呢，在申请表上给他这一类的商品可能关税比较高，对不对？好，那我把它换个名字，搞个别的分类。这些过去呢都是通过罚款呢或者民事诉讼哈和解来解决的，反正抓着了倒霉你就抓点罚款，很少走到刑事起诉的这个地步。现在不是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他们已经向一个新成立的部门开始呢派驻大批的工作人员，专门负责打击贸易欺诈和相关的企业犯罪行为。美国的官员呢就说他们，你知道为什么哈，就这个逃税每年可能给政府就造成了几百亿啊，这个美元的收入的损失，你这就急眼了哈，就是真是管家婆来了啊！川普这一届政府真的是为美国开始发声了，为纳税人开始发声了，所以呢，开始管事儿了。以前呢，真的是美国像个筛子似的，透明系统，就四门大开，大家都跑这来占便宜来了。还有呢，就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呢，寻求对相关的逃税行为立案。现在已经要求呢提供全政府时期涉及到外国商品的交易记录，都在查呢什么呢，钢铁、铝、纺织、消费品等这些板块啊，这些产业的具体的情况。在4月份的时候呢，川普就已经承诺了要让逃避他的关税的行为面临非常严厉的后果。但是呢到底啊什么时候开展，那么现在呢时间给了，要从8月1号呢就开始了。所以呢这些哈就是我们看到呢，像越南呢他们都已经纷纷的承诺要对来自于中国进口的产品按照它的比例啊，原材料的这种比例啊，产地些呢都要基于40%的这样的一个关税。那么这些呢仍然挡不住，因为你这个东西量太大了哈，你怎么查？现在呢我们看到呢他已经是拿着这个用刑事追责哈，这种动真格的寄出刑事指控，这就不是你发点小钱就算了的，搞不好刑事指控你要坐牢的。所以呢再加上刚才我提到的30%到50%的这个关税，那你就让这个关税大战，你就看到了这一届政府是动真格的，你不要在这熬啊，熬出去你没那么简单的了。所以呢这种刑事追杀的话呢恐怕大家要去小心哈。还有呢他这里边还有就是这个不仅是罚款3倍啊，可能是判刑之外呢，他寄出了很多的这种叫做举报哈，让各个方面呢都可以把这些事情举报，然后呢你可以拿到奖金。所以呢这些呢都会放到这个里边，就是把川普把这个逃税的企业当成毒贩子一样哈来去抓，所以企业会吓死了。那一些评论人士说这一波的刑事追杀太狠了，企业啊你自己你不把你的供应链啊查清楚，随时就可能抓你，不管你是越南的墨西哥的哈，你不查清楚的话就把刑事，你这个企业我抓你啊，你不搞清楚的话我抓你企业代表。所以呢企业必须严格控制，这一招真的是非常有效率的。你假报原产地哈，你躲关税，当时在2021年的时候，一家中国企业把铝材说成是托盘，逃了118亿的关税， 逃了18亿美国的关税，结果呢被罚了18亿，还得有人进监狱啊！你要低报货值，你价值100万，你说成10万少交税。4月18号 ，DOJ 就告了一家叫做 Barco Uniforms 的公司，用假发票少报服装进口的这个价值，现在面临3倍的罚款，3倍。好了，就这么干。还有呢，你分类，刚才我说你不是错报吗？你不是能够省大笔的税金吗？抓到也可能惨哈，罚款可能高于你整个货物价值的全额。所以呢，现在呢，就是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是前线主力了，他会把可疑的案件呢转交给司法部哈。2024年的时候，美国政府自己发起的虚假陈述法调查呢，有423件，比5年前多了3倍哈，你就知道了，川普的这个司法部哈，这一届政府真的是玩真格的啊。那刚才我也提到了哈，这个中国的关税哈，在各个国家当中哈，你就全部是高的，像中国的关税呢，越南是46%，日本24%，欧盟20%哈，中国的关税呢达到54%，巴西呢也将50%，同制品全球50%等等等等，这些呢还不算哈，那其实呢还有很多，川普还有很多方法，除了他现在这个关税目前这个普加叫做对等关税政策之外，他手里有很多很多牌哈，全都可以用，我一会儿呢再给大家去讲。所以呢，你不遵守的话，他用这种刑法的话，那你企业呢，你恐怕你就要应对，你就得请律师啊，请会计事务所啊，把你的进口流程得查这个底儿朝天，否则的话，你真的很有可能就会被刑法被告到刑事法庭上。所以呢，关税的不仅是风暴哈，人家配着这一套的政策，用这种追杀。就是要干啥，我跟你说，大家都说白了就是要封你中国嘛，你所有这个世界倾销造成如此这么惨烈，对整个全世界其他国家都造成冲击的就是中国，中国压榨中国工人的这种苦日子人家不干了。所以今天我看一个帖子写得非常好，他说呢，在美国这样的社会呢，人工非常贵，那这就造成了呢富人哈，或者是企业家他的成本上升，他们日子呢就没有那么好过，这叫以人为本。而呢在中国呢，人工非常的便宜，所以呢对于企业家和有钱人你就随便使用人嘛，对他们非常有利，包括投资啊，全部被这些有钱人和企业所垄断了，普通的人的日子非常的难过，这叫以物为本。所以有没有道理，大家琢磨琢磨哈。虽然我们今天在美国，有的人真的不愿意到美国来，香港人也不愿意到美国来，那在香港那都有菲佣啊，人家我的一个朋友在香港就普通的中产阶层，都是跟家里都是有菲佣的，都多少年人家十指不沾阳春雪啊，全部都是不干家务活的，孩子从来没有伺候过尿布做饭，哪有那事儿啊，就买一个咱们所说的这个面包车哈，这个房车，一家人都是过得真的很舒服的，因为人工非常非常的低。但是美国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在美国当这个中低收入的其实已经非常有尊严了，大家还觉得苦得不得了。美国是一个重商的国家，所以在这里边有能力的人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也这就是为什么20%的人哈就能够撑起美国的消费市场。那人呢，就是人的生命是平等的，但严格来讲生命是有境界之分的，他就是有的人有能力，你就说马斯克，你能比得上他吗？所以呢，人呢如果不行，你非要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你就是把那些有能力的人他也发挥不出来，大家都跟最低水平去拉平。所以这个事情呢，没有一个政策没有绝对的十全十美的，它总是有一半力，就是阴阳吧啊，就这样的一个矛盾，在平衡当中呢进进退退，来达到呢各自的一个利益的平衡吧。所以这也是我今天所看到的哈，一点感想吧，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好，那这个呢是今天我看到的哈，非常重要的。那川普呢手里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牌，今天我们看到呢华尔街日报有篇专栏的文章哈，就说8月1号呢，你要想象一下，就是川普就像一个打扑克牌的高手，手里握着一堆关税的王牌， 不仅呢在8月1号跟欧盟日本哈贸易伙伴咱们好好的谈一谈，谈不拢没关系哈，它不仅有现在的基准关税，还有呢什么对等的这种以牙还牙的对等关税，它还可以呢它的贸易法当中四大招，什么232、338、122，还有大家熟悉的301啊，这些条款会对各国呢继续呢去削各种各样的关税。所以摩根史丹利财富管理的美国政策主管他叫做Gara， 他就说不管川普的招数哈是不是合法，但是他们预测呢关税它一定会涨上去哈，涨到让你们头晕啊，这将是40几年以来美国从未有过的一个关税大掉头。现在呢美国的平均关税啊，就现在平均关税来到了16%哈，比川普一月份上台那个时候是多少，2.6%哈，不到3%，现在呢已经高了5倍了，已经高到5倍了。那么他们预测呢，到了8月1号，如果这些关税都没有谈下来的话，可能呢会回到20%的这样的一个关税哈。这就是今天川普。那我昨天讲了，他为什么有这么样的底气？他不是狮子大开口，他用了10%下了之后，他延了90天，哎。企业市场都消化了之后，10%没问题，没问题，大家都认可了，我再加5%，这就是川普谈判的艺术。但是你手里得有牌，什么牌？除了刚才讲的这些232，它这个呢是叫做进口货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了，叫做国家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法案，可以呢对钢铁、汽车、铜啊，甚至是药品哈、啊、进行调查，270天啊，慢工出细活，然后呢。限制没啥限制啊，想用它就可以用。但从2月25号，它不就下令调查铜进口了吗？准备8月1号加税吗？害得智利的铜矿公司哈收入大减呢、啊。但美国本地的这个 Freeport McMoRan 它这个铜矿的股票大涨，对吧？338叫做歧视美国货的国家，那你个哪国的国家对美国货不公平？像日本这样的，川普是可以出手的。对象所有的国家，谁敢欺负美国他就可以揍谁哈。关税的上限最高可以达到50%，看见了吧？然后限制没啥限制，这招70年都没用过哈。但是呢如果不听话，那我就给你搞一搞338，你也不好受。还有个122，它是解决贸易逆差的。那么就像现在呢，我今天还看了一个帖子特别有意思，他呢是隔了8年又回中国大陆，那他呢有个儿子女儿都在美国长大的，女儿回去了，儿子没回去，儿子让他的姐姐做一个市场调查，到北京之后哈，他女婿调查看看有多少美国 Made in USA 的货 Made in USA 的货，他们跑遍了大大小小的商场，最后跑到了一个，哎呀，买了一个什么东西，香水是美国制造的，是，然后呢因为他的弟弟让他给他带回来一个是美国制造的货，结果呢他们一看在中国国内哈、啊、比美国贵了8倍，比美国国内的价格，美国制的香水贵了8倍，他姐姐呢果断的就不给他买了哈，这是美国长大的孩子。所以呢他都非常的感慨，就是美中之间关系已经快40年哈，40年以来这么多贸易，中国制的产品已经把美国的市场几乎全部给吞了到这种程度。可是呢他对美国的贸易壁垒有多么的森严，根本查不到，就一个美国制的香水都这么贵，你说哪一个国家能受得了啊？打麻将总能你胡，别人都不开门都不行，怎么可能呢？所以川普的这个政策哈，我真的是觉得这是真正的一个美国的总统在为美国的利益喊出来，几十年以来都在揩美国的油，揩美国揩谁的油啊？政客们送出的是我们纳税人的税款，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高杰是100%赞成川普。你呢？好了，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进入一些个股的分析啊，特斯拉、Alphabet 这些财报到底咋地啦？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和以前一样哈，咱们去说一些个股的情况。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高杰给大家推荐一下哈，今天的特斯拉呢，马斯克也在讲，他呼吁呢大家在8月底前呢赶快去买他的车，因为呢这个能源补贴就要结束了。那这些呢都是可能最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太阳能啊等等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这样的窗口能够呢拿到政府的补贴。六月份呢加州重磅的补贴哈，叫做 SGIP RSSE 啊，这个补贴计划政府呢出资2.8亿
为中低收入的家庭零元安装太阳能加电池，而且拥有产权，不是呢像以前那种租赁啊。然后同时呢，也是加州历史级别的这样一个补贴等等等等哈。然后呢，这里边呢，包括你要是租房子，它的你这个租户是一个低收入符合的话，房东也可以去做。所以这些呢，都是对中产阶级哈是相当的有利的。那么具体你符不符合，赶快呢拨打电话哈，408-210-0845，408-210-0845，因为呢资金就这么多，先到先得，所以赶快去联系哈。那么在我们加州今天呢有一个电费啊大涨啊，就是因为这个数据中心太需要电了，不够啊，这电根本就不够。我今天来不及的给大家讲这个，明天我一定要给大家讲这件事情。这个电呢翻这个差缺口差比过去提高了3倍到5倍哦。然后呢怎么办，涨价呀，就涨价呀，所以电费打着滚的再往下涨啊。所以这些怎么办，那你要赶快去哈，那去赶快去申请一个。在我们加州这样的一个很奇葩的各种环境 保护法非常非常的严厉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安太阳能是蛮合算的。记住哈，赶快最后的窗口报名的电话啊，咨询的电话408-210-0845，408-210-0845。那么 Max， 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特斯拉好不好。那特斯拉在盘后啊已经是大跌呀，大跌了超过5%，看看曲线它接下来会怎么去走吧。
特斯拉我看它，
它的第二季度的营收225亿，不及预期，预计业绩呢比较惨淡，创下了10年最大的销售的下滑。汽车的业务呢是连续第二个季度下滑，包括呢它的 CyberCap 的量产计划呢也是没有达到。马斯克警告未来几个季度呢形势会更为严峻，所以呢今天盘后一度超跌 5% 哦。投资者担忧呢特斯拉在全球电动车市场的领先地位会受威胁。那今天的这个财报哈可以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样一个情绪。他呢是总结了这几个季度啊，他说处在一个不寻常的转型期，公司呢在美国丧失了电动汽车销售的激励的政策，那恐怕会面临好几个形势严峻的季度，交付量疲软呐、啊，名誉啊，他这个一会儿把左派得罪了，一会儿把右派也得罪了哈，然后呢，一会儿还要搞政治，成立第三党啊，等等，它的竞争加剧和产品线的老化哈，我不多说了，新车型的延迟啊等等，还有呢对自动驾驶和机器人前景的这样的一种焦虑等等，所以呢短期之内没有办法贡献的显著的收入。本周呢他已经在洛杉矶开设了一家餐厅兼充电站哈，粉丝们可以在那看到那个Optimus 的这个机器人在慢慢悠悠的给大家去卖爆米花啊，这是他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点了。当然了，他随时可以开，又餐厅卖这些汉堡啊什么的。所以他你看他们不好好坐电车，以后餐厅的活也被他们抢走了。那他这餐厅的活能给他赚多少钱呢？所以呢，所有的这一切哈都是挺有意思的。咱们看一看吧，从技术曲线上 ，Max 你怎么看？
我看。它半年内它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但是一年以上它还，它还是处于涨势，它最高来到479.86，在2024年12月的时候，然后它就跌了差不多221块，现在就介于之间了，221到479之间了，
嗯。好，那这是特斯拉哈，那么这个走势明天恐怕也会形成一个大跌的这样的走势，是不是？
它整体来说半年内还没有走出跌势，它的数据看，它的会不会大跌这个很难讲啊，它可能突然间又打什么消息又大涨了，
所以 OK， 好，这是特斯拉哈，它现在是流年不顺呢哈，对它。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Alphabet 呢也是今天发布了第二季度的财报，总体表现非常的强劲哈，所以总营收呢是同比增长了 14%， 净利润呢同比增长了 19% 啊，这个分析师都超出了这个预期啊。 YouTube 的广告收入呢 97.96 亿啊， Google 的云收益呢1360亿，都超出了预期哈，运营的利润稳定在 32%， 天哪， 这真是不得了哈。然后呢，这些呢就直接呢是股价开始大涨，它盘后呢大涨了超过2%哈。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看一看 Alphabet。
Alphabet，191块，我看它，一周内1个月内的数据看是看涨了，但是，半年没整体来说还没走出跌势，1年以内也是在一个区域之间盘旋的，但是1年以上它是看涨的，接近它的阻力的位置。大概205块左右。
OK，这是今天咱们两个重大的这个公司哈，它这高科技公司已经开始了。我们再看一下NVIDIA 今天又大涨了2%。
NVIDIA 170块啊。一周数据看低啊，但是。1个月以上整体来说是看涨了，1个月半年年的数据看是看涨了，所以整体来说是看涨
好哈，NVIDIA 还是一
了。
枝独秀哈。好，那我们再看呢，日本哈，日本的丰田呐、Honda 呀、本田呐，今天都是大涨超过13%，它的代号呢是 TM，收盘的时候呢是涨了0.29啊，但盘后呢直接干到了13%，我的天！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PM 啊，
TM 杠 US。
杠 US，PM 杠 US，
现在是涨，现在 after hour 还是5.16%。今天白天在那边涨得蛮多的。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没有看到这个，对呀，它是193.79块，多大？
不对，
还是
我说错哈，
那
这个
个
对，
我。
丰田对，怎么查出来的不对嘞？193.18，yes 呀，是的。
OK，ADR 173.88，
今天
我
收
看
盘是涨了
看，
13.64%，对。
一
纳斯达
周内
克，
它是看，短期内一周内1个月内是看涨了，
哇哦，
它半年内它差不多涨到它1年内它还是在涨到差不多它的阻力了的位置了。在200块左右，OK，
OK。
那它最高差不多250啊，在250，差不多，所以现在是200左右，它长期来说还是看涨，在我看一
OK，
年以上。
好，再看一下 Honda Motor，Honda 也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 HMC，它今天也大涨了13.12%，34.4块，盘后回调了0.73%。
OK，一周那个月内数据看是看涨，半年、1年，整体1年内它差不多涨到它，33块左右，34块，所以它阻力的位置，所以更长期我看5年以上还是在看涨啊，它还有一定的上涨空间呢，大概37块左右了，也是很接近了。因为他那时候来到2024年3月来到37块左右，他就那往回落到差不多二十左右，25、23。
这是今天的高级为大家推荐的几个值得观察的股票，也是市场上的非常热门的这样一个股票哈。那明天呢，再看看特斯拉怎么去走，然后呢，欧洲啊和美国能不能达成协议。好的，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消息呢就到这么多，希望呢能得到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喜欢。然后如果有任何的讯息和分享的话，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88-275-1628，88-275-1628。